约书亚记二十章，哈巴古书第二章，题目是进朝城占望所，领全地认识神。进朝城占望所，这边是朝城，那边是望楼，守望楼，守望所。进朝城占望所，领全地认识神。所以我们看约书亚带领全以色列百姓过河得地，也分了地了，最后神的话领导他。所以这张圣经是神直接吩咐约书亚要设立朝城。迦南美地已经得到了，得到以后，以色列得地以后，最要紧的这个地得到以后怎么样能保守，工人怎么能保守，这些误杀人的怎么能够逃脱，能够不至于死亡。所以呢，神就指示要设立朝城。以前在申命记也讲到，那是神告诉摩西，约书亚是间接的听到。今天给我们看到约书亚是直接的从神那里得到，直接的得到。所以间接得到是不够的，你要直接的像约书亚一样，神的话小于他，直接的跟他讲，目的是使一切误杀人可以逃入，免得无辜而被杀，免得无辜而被杀。所以这张圣经很清楚的又简明的说明了进逃城以后要做些什么，要逃，逃到里面，逃到主里面，要住在那里，要做什么呢？第一点告诉我们，就站在门口要把自己的事情要说明，就是倒空认罪的意思，要倒空认罪，说明自己怎么误杀人，怎么得罪神，怎么误杀了人，怎么害了人，怎么绊倒了人，要说，要说。所以第一是逃，你逃进来你还要谦卑的站在那里来诉说你自己。底下呢就是要听，要谦卑的听审判，因为自己是一个误杀犯，认识自己像个犯人一样，这样的谦卑听审判。最后就是要死，你跟大祭司同死，那才能够离开逃城。所以告诉我们逃城多么要紧，这边讲的逃城的意义，讲的逃城的重要，为什么要设立逃城。对的，这那边就是给我们看的哈巴谷，他因为前一章他向神问许多问题，心怀不平，所以第二章神回答他，也看到神怎么样回答哈巴谷呢？因为哈巴谷站在望楼上，立在守望所。什么说哈巴谷站在守望楼里，他得到默示。所以讲到了什么？讲到默示，也讲到了后面讲到加勒底的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进逃城，那边就要对付罪恶。所以两边相对，逃城与复兴，逃城与复兴。进逃城就要对付罪，然后才能够得到复兴。所以哈巴谷书第二章讲到这一个加勒底人五样罪五样祸。所以在逃城里做什么？就深深的蒙主光照，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样罪恶，五个方面的罪，深深的蒙主光照，深深的肯对付自己，那才蒙恩，那才能够出逃城，那才能够免祸得福。这边是祸，这个进逃城是蒙保守，进逃城是真正蒙福。我们知道逃城它最主要的是代表基督，基督是我们的逃城，救恩是我们的逃城。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到底逃城是什么，就是主，主自己就是我们的逃城。所以我们都要逃到主的里面，你的平安逃到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受主的造就，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他。所以要进逃城，要进逃城。同时呢，神小玉约书亚也是要在全地设立逃城，使所有误杀人都能够在不同的地点能够蒙保守。所以逃城的意义就是能够使误杀人蒙保守，能够住在里面蒙保守，得建立，蒙保守得建立以后再出去。所以后一段就是怎么样建立， 一旦河东有三座，一旦河西有三座，一共是六个陶城。所以在申命记十九章三十五章也讲到陶城，现在在出埃及这个约书亚记二十章又讲到，所以关于陶城有很多圣经可以给我们参考。申命记十九章第十九章这一章就是讲到陶城，也讲到误杀人的意义，什么叫误杀人，还有民数记三十五章都是在以色列过河之前神借着摩西小谕以色列百姓。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四节对九节分两段，这边四节那边九节，小段就是前面三段都是一节对两节，然后一节到三，一节对三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这边四节那边九节，进入陶城立在望楼，进入陶城立在望楼，这是题目，因进得生。进入陶城立在望楼，因信得生。好，我们先看这边一节二节啊，我们先看一节二节，这边每一节都对的，那边是两节，我们先看这边一节，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所以这句话就看见约书亚在年老临终之前，神还把重要的小谕领到他，小谕就是神的指示，神的话语，神的吩咐，圣灵的感动，神的默示，领到了约书亚。那也说明约书亚他多么亲近神，他不说我年纪老了，我大功告成，我一切完毕，我就等待着安息吧，没有这样，他还是不断的继续的祷告寻求。所以神把默示，神把小谕领到他，这个小谕就关系到要设立陶城，设立陶城多么要紧，是吧？为了保守全地，使神赐给他们的美地不至于被玷污，不至于有污秽的血流在地上，所以神小谕约书亚。以前约书亚也知道，那是从摩西那里知道，是间接知道，就好比我们似的，我们听到神的仆人们讲，我们年轻的就听到，但是我们现在我们需要主直接向我们说话，直接向我们说话，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这样，你不是间接听来的，你乃是直接从那神那里有感动，有神的话领导。下面第二点，你吩咐以色列人说，就是神借着约书亚要把神的心意带出来，要传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得到神的话目的什么，让我们要带给别人，传给别人，把这个重要性，为什么设立陶城要告诉以色列人，全民都应该知道，所以我们都没有做到啊，要让全民都知道，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陶城。所以说要设立陶城为自己，为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是一个使命，神给了他们了，你们这个使命就要完成，那是关系到全以色列家，所以叫为自己，就是关系到你们整个以色列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件事情，要设立陶城。什么叫陶城，就是避难所，就是避难所，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是我们的救恩，基督就是我们的陶城，所以要为自己设立陶城，我们天天都要逃到主的里面，所以陶城很明显告诉我们，就是要逃到主的里面，就是一个避难所，你能够避难，你可能躲避，你能够免灾，你可能保守，这就是逃城的意义。这边两节我们对到前面，请看哈巴谷书第二章一节到四节，我们看这边是神的默示领导了哈巴谷，两边相对，那边是神的小谕领导了谁，约书亚，一边是神的小谕领导，一边是神的默示领导。那么哈巴谷怎么样得到默示呢，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你不立在望楼上，你根本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们每天要坚持守望楼，守望楼的侍奉。所以两边相对，站在望楼上观看，那边站在属灵的高处，那边就是约书亚，神的心意要借着约书亚带出来，怎么带出来，约书亚自己是怎样，这边是站在有形的望楼上来观看，那边是站 站在属灵的高处，所以这边神的末世领导，那边神的小谕领导。神的小谕是有关逃城，神的末世领导是有关复兴，这两边都是重要。有关什么我们都知道，这边是这个末世，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就知道了。他说我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们天天都要这样的态度，这个看不是外面观看，乃是在灵里观看，在灵里寻求。这看有寻求的意思在里面，我在等待，我在寻求，我在等候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们常常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阿门，也没有等耶和华对我们说什么话。一面祷告一面寻求，那你就能够明白领悟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就会领导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意味着我跟主说，不让神跟我们说，这哪叫密交啊，怎么叫灵交？我们跟你，你跟你好朋友说话，你一定要你也说，也要让他说，彼此的。所以这个哈巴谷，我们看，我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呢？来到神面前什么话也没有了，只等神的末世领导。第二点，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这里就提到末世了，那边就是小谕，这边是末世，是不是？所以站在望楼上就得到末世，神对他说话了，这个末世你要写下来，这边是写在板上，那边是什么？传给百姓，是不是？神说我给你的，我向你说话目的什么？要传给百姓，使读的人容易读，大家都要懂，家喻户晓。第三点，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幻，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那两边相对，那这边是末世必然临到，就是虽然有三年，但是必然要临到。这个末世就是指着大复兴，必然临到。那边就吩咐设立逃城，所以有关末世我们知道就是复兴，这边就是吩咐要具体的。神说了，你要设立逃城，设立逃城，设立逃城也是有一定日期，神有他的时候，但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积极的准备。这边末世必然临到，这边说并不虚晃，就是说神的旨意不虚晃，也就是这个末世并不虚晃，那边神旨必成就，这边神旨不虚晃，两边相对。这边神旨不虚晃，他说并不虚晃，什么意思？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关系这个末世必不虚晃，不虚晃。对的，那边神旨必成就，因为神说了设立逃城，设立逃城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计划。这两边一面是末世，一面是逃城，都不虚晃，都必定要成就。再看第四节，第四节仍然是对那边第二节，请翻过来第四节。这里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隐信得胜。加勒底就是如魔鬼，这名字的意思就是如魔鬼，是真是魔鬼，在他背后就是魔鬼的权势，像魔鬼一样。也是个，还有一个意思是卜星者，就是占卜占星的，占卜的意思，卜星者。有一种人专门是占星，天天看观看天象万象，而来预卜将来，说一些迷信的事，这里面都是邪灵。所以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两边相对，这边是敌自高自大，对待那边逃进主里面，正因为世人都自高自大，我们可要躲避这个自高自大。我们怎么办？那就是要逃进主里面。这边设立逃城，对待这边来，那边设立逃城，这边就隐信得生。设立逃城，进入逃城，这个逃城就是代表救恩。所以这边告诉你，一人因信得生，我们不靠别的办法，我们是因信而活着，因信而得生。所以这边因信得生，那边就是设立逃城，那边也可以逃到主里，进入救恩。你因信得生，是我们天天是在信心里面，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信心，在信心里面你得胜。那么神预备逃城也是这个目的，叫所有因信得胜的人，因信的人都能够进入逃城，那个在他里面能够得到平安。那这就是一节到二节，我们再翻过来请看三节到四节。 三点到四点，是那无心而无伤的人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所以设立逃城表明神的大爱，为什么？因为这些误杀人什么意思？他并不是有意的，他是无心杀人的，神给他一个地方能够躲避，免得被杀，能够逃避报血仇的人，不然的话你就要被杀，是吧？因为你是无心的。神看我们所有的罪人，我们犯罪不管犯什么罪，主看我们都是误杀呀，误杀呀，还可以讲可以挽救的。所以主预备逃城，预备救恩，是你可以逃路，可以逃避暴雪仇人的这个地方。所以要预备这个地方，显明神多么大的爱。所以这个避难所，这个逃城也像方舟一样躲避洪水，这里躲避暴雪仇人，底下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你要逃，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你真正的要逃。这个逃，哦，当然了，你逃到神的家里来，逃到恩典院，逃到山上来，这是一个神预备一个地方，逃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更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逃避罪恶，要逃到基督的里面。不然的话，有的人在有形的逃城还是在犯罪，还是没有逃避，还是人情人爱，还是被魔鬼激动，还是天天的就是自高自大，还是在罪中，那你根本没有逃避。逃避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逃避罪恶，躲到基督的里面。所以要逃到这些中的一座城，要逃。所以箴言里告诉我们要远避淫行，远避那一个油嘴滑舌的外女，你要躲避她。保罗的书信里太多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你们要躲避淫行，贴前四章也告诉我们要远避淫行。因为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些都是要逃避。约翰一书第五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这些个不逃是不行的，因为有一种撒旦的权势叫我们行淫，叫我们偏邪，叫我们拜偶像，叫我们随从假道异端，所以我们都要逃避。那么具体我们怎么逃，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怎么逃，要像那个生产妇人那样的逃，逃到旷野，要蒙赐给那两个大鹰的翅膀，可以飞到旷野，所以你连跑都来不及，你要飞。就我们的灵性天天要飞，这个翅膀，两个翅膀是大鹰的两个翅膀是赐给他的，意思说并不是我们有的，是神赐给我们那一个的那一个能力，神那里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你一面在灵里祷告，一面在灵里读经，我们才能够躲避这一个蛇，这个罪恶的权势。底下呢还下半句，第四节的下半句很重要，就是说你逃进来以后怎么办？哦，我逃进来，我躲避了，没事了。你要站在城门口，将自己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城内的长老就是见证，是一个见证。那你要说给他听，表示你要在神面前，在神面前谦谦卑卑倒空罪恶，要讲明自己怎么样误杀人，怎么样绊倒人，怎么样的连累人，怎么样的就耽误了灵魂，怎么样斧头脱了把，要说。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你站在城门口你要说，然后长老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就是你要住在逃城，就绝不是一天两天，你要长时间的。所以一般退休的工人起码是半年，要长一点时间住在那里听，要在那干嘛？诉说自己的败坏。那我们就到四节为止，对待这边请看，这边是到九节，五节到九节我们请看，下面就开始讲到加勒底人的五个罪和五个祸。加勒底人五罪五祸。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就说他没有个知足，他如死不能个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他笼络人，他杀人害人，夺财害命，他没有个知足，把万国的财宝都归自己。所以这第一个祸是什么？贪婪抢夺，因为有贪婪所以就抢夺，贪婪抢夺，这个是第五节。那两边相对， 边是什么？这边贪婪抢夺如阴间，像阴间什么意思？就是没个底，没个知足。对在那边就进逃城躲避罪恶，为什么要进逃城躲避这些罪恶？这边是贪婪抢夺，像阴间一样。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在态度对在那边去，你要躲避罪恶啊，要躲避。这边是贪婪抢夺，所以要躲避。所以神预备逃城，就让神的儿女们能够躲避。你不在基督里面，你怎么？我们就不能躲避，甚至也要像人家一样贪。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无底洞的，像个阴间一样，像箴言二十七章所说的啊，灭亡、死亡和阴间是没有个止境的，人的眼目也是如此。所以贪婪呢，什么都喜欢，什么都看，什么都要，那么结果就抢夺，所以又贪婪又抢夺。像阴间这边那边，就让我们要进逃城躲避罪恶。所以我们看这里罪，这里这么多的罪恶，两边相对，这边要对付罪，那边就进逃城。进逃城的目的什么？就对付罪。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也有贪婪，不知足，不知足就会贪心，贪心的人一定是不知足，像死不知足，那真是这样，现在连到死都不知足。昨天听说一个赌博的人最后自杀，四所房子都赔到里头去了，是吧？自己有四所房子，你这赔进去了，结果还是不够，结果怎么办？结果忽然间就自杀了，不知足啊。所以我们要对付罪恶，进逃城对付罪，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你不逃避，你就被掳掠。为什么许多人财宝被掳掠的呢？也是因为你不逃避。那边误杀人要逃脱，两边相对，一面是不躲避就被掳掠，你就被加勒底人掳掠。所以神的儿女就要躲避加勒底人。为什么先知以赛亚还有别的先知还有耶利米都在呼吁你们逃脱吧，逃脱吧，要离开巴比伦，就是要躲避。那这里说你不躲避，你被掳掠，你什么财宝什么东西什么宝贝属灵的丰盛都被掳掠，对着那边去，误杀人要逃脱，要逃脱。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助给我们逃脱。还有这边说不逃避有祸了，大家看第六节五节六节这两节是连着的。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讽他说，讥刺他说，祸在加勒底人。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祸，贪婪抢夺，结果你遭祸。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所以你有祸了，你敲诈勒索，你取人的当头，就是你像个敲诈的债主一样，一天跟你要当头。你这样贪婪抢夺，你有祸了。所以两边相对，贪婪抢夺有祸，那边逃到主里有福。你到主里是真正蒙福。还是对那边第三节啊，就逃到主里你才真正有福。两边相对，这边我们要躲避加勒底人，因为加勒底人像魔鬼一样，躲避加勒底人。那边呢，逃避报血仇的人，你都要躲。就好像我们体会到，如果后面有人追你的话，你不要逃嘛，你不逃就要把你抓住。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这样，天天有报血仇的追赶，那魔鬼撒旦的权势天天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所以我们天天要逃到主的里面。这边是躲避加勒底人，那边是逃避报血仇的。请再看七节八节九节，下面是三节七八九。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奴仆吗？这句话的意思，你加勒底人，你掳掠别人，如今你也要被掳掠，所以人家把你咬伤，人家来扰害你，因为你曾经扰害别人，你就做了他们的掳物了。这先知真是在灵里有所看见。那这些圣经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 这便是掳掠人的必备掳掠。我们知道这句话就是启示录十三章啊，讲的那个兽也是如此。启示录十三章讲的这句话，掳掠人的必备掳掠，用刀杀人的必备刀杀，启示录十三章第十节。那对他那边呢，不逃就被什么，被咬伤扰害，这边咬伤你扰害你，为什么咬伤扰害呢？不逃啊，那没告诉你要逃要紧，要逃到主的里面，要逃到逃城，你不逃你就被咬伤扰害。这边掳掠人的必被掳掠，是显明上帝的公义。再接着看第八节，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被抢夺你。还是这个意思，你抢夺别人，你自己最后也要被抢夺，人家要抢夺你，抢夺人的一定也被抢夺。所以跟前面的意思一样，掳掠人的被掳掠。再看第九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这个是第二个祸开始。第二个祸我们前几天我们读过了，就是贪财自弃。第二个祸是贪财自弃，贪什么财？贪不义之财，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两边相对，这边是贪得不义之财，对着那边逃避钱财的迷惑。所以主预备逃城，让我们逃避各方面的迷惑，其中一个很大的迷惑就是钱财的迷惑。现在许多人爱主的不爱主的都是钱财钱财钱财，使劲的赚钱啊，投资这个什么叫什么来着，买股票啊，这些个各样方法，就想多一点钱，一个钱最好变两个钱，变三个钱。所以这边贪得不义之财，所以有祸呀。那边是逃避钱财的迷惑，这边为什么说是这个第二个祸是贪财自欺呢？我们看下面，高处搭窝，所以自欺有害啊，指望免灾。你这么大的罪，你还指望着免灾，你还以为能够免灾，那不是自欺吗？所以高处搭窝，自欺有祸，自欺的人就是有祸了。对他那边就谦卑倒空，认罪蒙恩。那边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事情说给长老们听，这意思就是谦卑倒空，认罪蒙恩。谦卑倒空，认罪蒙恩。这边就是高处搭窝，自欺有祸。高处搭窝什么的，我高高的在上，像老蚁东一样，我躲开，那你上帝找不到我，那你们谁也抓不到我，我把你们钱都掳掠了。高处搭窝，指望免灾，所以有祸了。两边相对，那边是住在主里，这边才能免灾。你怎么能免灾？你不是高处搭窝免灾，乃是你逃到主里，也可以说逃到主里，这边才能免灾。好，我们就到第九节为止啊，到第九节，这就是第一段。这第一段里很清楚啊，告诉我们，我们要逃到逃城，逃到主的里面，因为要进到守望楼，进到守望楼才得到神的默示，在守望楼里才能看透，才能够认识到加勒底人多么败坏，五个罪五个祸。所以这边是守望楼，那边就是逃城。我们在逃城里要灵里有所看见，多多祷告，借着祷告来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恶。而且也告诉我们，一人因信得生，神预备救恩，预备逃城就是救恩，让我们因信而蒙恩，不是立功之法，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里面也有这么多的祸，这么多的罪恶，靠自己你绝对不行，只有因信，靠主的救恩，使我们脱离罪恶。所以进逃城就要对付罪恶，所以这边是前的两个祸。好，下面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五节到九节，那边是十节到二十节，这边是第五节开始到第九节，题目是谦听审判，谦卑的谦，谦听审判，悔改离恶，复兴来到。要谦卑听审判，谦听审判，悔改离恶，复兴来到。我们现在请看五节六节，先看第五节第六节。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那报血仇的追啊，都追到你门口了怎么办？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 所以这就是神的保护啊，做长老要起到这个作用，起到什么作用？有责任来保护误杀犯。我们自己蒙保守，长老住在陶城里面，说明他自己蒙保守，还要什么？还要保护这些个误杀人的，使他们不至于被交出去。所以要忠心，要警醒，要有爱心，不把他交出去。他要住在那城里，大家看第六节，这个他就是误杀人。你误杀人怎么办？你要住在那里，住的意思就是你要安心，你别三天两头要下山。六节重要的就是要听审判，要站在会幕，刚才说站在门口要诉说自己，现在也是站在会众面前要听审判。站的意思就是谦谦卑卑，你看哪个犯人给你拿个凳子让你坐下，没有的，好好的立正，你好好的站在那里，谦卑听审判。什么叫听审判？主的话语就是，主的话就是判语，天天受主话的审判，主的话造就我们，建立我们，主的话更是审判我们，光照我们，提醒我们，责备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为什么斧头脱了发，为什么误杀人，是吧？为什么我们失去了能力，为什么绊倒人，所以要听审判。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千万不要听闲话，听东听西，你要听什么？听主的话，听审判，留心主的话语，因为主的话语有医治之能，它光照到哪里它就能医治到哪里。所以要听，听的人就要谦卑的听，侧耳的听，留心的听，要专心的听，那不能还听见别的声音。有的说我们老旧人的声音在耳边，有的是魔鬼的声音在你耳边，让你不高兴，让你被激动，让你恨人，不饶恕人。所以我们的耳朵要受隔离，要专听主的话语，只有主的话来审判我们。底下什么时候出逃城，那在这里也有这么一个标准，有这么一个原则，等到那时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你不能随便出去，你要等到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大祭司死了。所以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啊，是死了你才可以出，就是我们要与主同死，主为我们死，我们与他同死，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回去，你才能够出逃城，才能为主所用啊。也就是啊，什么时候死？你就是我们斧头接上瓣，我们一主联合真正死透。所以进逃城时代就是接斧头瓣，因为生命记十九章那里特别提到什么叫误杀人，就是斧头脱了瓣，那到树林里去砍树了，树没砍下来，斧头掉下来了，落在人家的身上，结果就把人打死。所以我们真的认识我们就是误杀人，亏欠主，亏欠人呐，绊倒了许多人，把人家杀死了，误导了人，耽误了灵魂，使人不能够得救，这都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应该怎么样的住在那里，要谦卑的听审判。好，就到这里啊，我们这边两节，那边我们请看十节到十三节。我们翻过来啊，请看第十节开始一直到十三节。先看十、十一两节。你同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内的石头都比呼叫，房内的栋梁也比阴声。就是你有罪啊，你这个罪是不能灭没的，你这个罪都要见证你，你的不对。什么罪？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图谋剪除多国的民，就是杀害掳掠，天天设计设谋，是吧？怎么样害人？怎么抢夺？怎么掠夺？怎么贪婪？是不是？怎么灭掉别人？这就是这个加勒底人所做的事。所以两边相对啊，那边对长老，这边是加勒底人。那么长老是什么？警醒救护误杀人，要警醒。你随时有误杀人，有那个暴雪仇来追赶，那你怎么？你不能把他交出去，是不是？你要警醒的来救护误杀人。对待这边呢，就图谋剪除多名，那整个是害人。这边是救人，那边是害人。 我们再看，这边是什么？墙里的石头都呼叫，就石头都见证罪恶，石头见证罪恶，石头栋梁都是死的东西，就说连这些个都在见证你的罪。对他那边就是长老，长老就是见证，长老就见证你到底有没有诉说，你到底有没有听审判，长老是见证。所以长老必须灵力真正丰盛老练，做群羊的榜样，那么真正才能够做长老。长老如同栋梁一样，是不是？这边你犯罪作恶，你房内的栋梁都阴盛，石头都呼叫你，你说明他充满了罪恶。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蒙羞自害己命，你做了半天，你犯了这些罪，结果你蒙羞，甚至你把你自己命都赔上。这就说到预言家那几年的一个结局，蒙羞自害己命。对他这边来，对他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蒙救护免被交，那边是误杀人，结果蒙拯救了，蒙救护，你在逃场里面就不被保护，免被交，免被交在仇敌的手里，免被交在暴雪仇人的手里。还有这边告诉我们还有第几节啊？大家看，就是十二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有获了，十二十三两节啊。那这是第三个祸，第三个祸就是凶杀暴行，拿人血来建成，他建了一个城，不知杀了多少人。主让我们救人，他是杀人，是一面救人，一面是杀人。所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有获了，所以凶暴有获了，那边谦卑听审判，这一面是让我们谦卑听审判，这边就要照出自己的罪恶，认识自己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了？下面就告诉我们，因为他强逼一些个工人呐、来劳役，所以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而结果呢是一场空。强逼劳役，强逼人劳役，那结果你得到什么？你看看最后什么？结果由劳法而得的归于虚空，叫人家给他做苦工，从劳役得来的叫人来做劳役的事情，而结果什么？结果归于虚空，结果都归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这就说明是神的对付。所以这边呢是神亲自对付，那边就是要听审判。那面是听审判，听审判，你住在逃城，后面就告诉你，你要住在里头，住在里是什么意思？安息，我们要安息，负主的恶。这边是受强逼劳力，这边是强逼啊，来做，来服劳役，多么痛苦。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归于虚空。你看这边归于虚空，那边是死透出来。你在世上劳碌，你都归于虚空。那么你肯与主同死，真正对一切死透，结果你就可以出来，死透出来，这边归于虚空。所以就进逃城啊，我们天天的听，天天的死，死是最难。什么叫死的功课？死的功课就是对一切人的话，人情人爱都要死，对人言也要死，对环境也要死，对自己都得死。那真正死透，对着这边就不至于虚空，那边死透就出来，你可以出来了。你可以出逃城，死透出来，在这边呢，这边你劳役了半天，结果归于虚空，一无所得。好，这就是这一段完，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七八九三节，最后还有七八九。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下面就是六座逃城的名字，在什么地点设立，这就有神命定的旨意。所以这段还是神的吩咐，神的吩咐就是没有自己选择，我想在哪里在哪里，不是。北边纳弗他利那里有基底斯，基底斯事件西布伦都是在约旦河西，约旦河西有三座，这三座一个是基底斯，一个是事件，一个是西布伦，分布的地点那就是上中下，就表明什么？表明 使巫山人都会就近逃进来。基底斯是圣洁，事件是勤勉，只要殷勤呢，我们到主的面前来退休受造就。你第一要追求圣洁，第二要勤勉，殷勤读经，殷勤侍奉。底下西布伦，西布伦就是友谊，与主有灵交。西布伦我们这个是属灵的最高峰啊，这是三座，这三座是在约旦河西。下面我们看第八节，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变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系。这是一个，比系是强壮。还有在加泽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拉莫是高地。底下呢，马拿西半支派设立一个巴山的戈兰，戈兰的意思是他们的喜乐。所以靠主刚强，你才那个喜乐。这是第八节。第九节，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逃城。所以我们知道逃城是广泛的，逃城不限于只是利未人。虽然逃城也是属于48个神为利未人所预备的城，也属于这个，但是呢，逃城有另外的意义，就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我们这里看他说什么，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就是说这里的不但是利未人了，以色列众人不管哪一个是信徒也好，你只要是巫山人，你没得逃，你都可以来。那所以还有寄居的外人也可以来。所以主的救恩呢，是为以色列，也是为什么为外邦人预备的，是巫山人的都可以逃到哪里。最宝贝就是这句话，是巫山人的都可以逃到哪里。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个误杀人，误杀人的可以逃到哪里？因为后面有追赶你们，你不逃你就要灭命，所以要逃到那里，不死在暴雪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逃到那里就平安。所以只有逃到主的里面是真的平安。你看世界上都是有祸，都是罪恶，所以我们只有逃到主的里面才有平安呢。逃到哪里？要逃到哪里？就神所定规的那个地方，不死在暴雪城的手中，你不逃你就死在他手中。你看这多清楚，是非逃不可。我们要远避啊，远避啊，那恶妇淫妇我们都要躲避他。那具体怎么逃，我们叫吃书卷，我们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灵里的参透，认识魔鬼的诡计，在灵里看透求透，那我们才能够逃避。不死在暴雪人手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那你是按着时间你要听审判，有祭司在跟前你要听审判。逃到那里是吧，就是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就神设立逃城的地方，就前面告诉我们的六个逃城，一个叫圣洁，一个叫勤勉，一个叫友谊，河东的就是强壮高地，和戈兰就是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喜乐。所以我们要尽早逃城，逃到主的里面，免得流血的罪 这个就是污秽了美地，而且流血的罪就归了他们。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35章民数记，民数记的35章，这个就是讲到逃城了，33、34两节，就是最后两节，我们大家请大家一起念一下民数记35章33、34这两节。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中间。那这两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就说不能够污秽所住之地，就是神赐的美地，有血是污秽的，所以不能够叫这些个误杀人的，他们如果流血了被杀，就等于是无辜的人的血留在地上，那个地就不洁净。所以说不能玷污所住之地。最后一节更宝贵了，我们不要玷污所住之地，因为神说我住在其中，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当中。神怎么住在以色列当中呢？
就是借着逃城，借着逃城，神住在以色列当中，正如神借着会幕也是住在以色列当中。现在呢，是神借着逃城的建立，神要住在以色列当中。所以这二十章啊，我们到末了就告诉我们啊，要逃到那里，免得死在暴雪人手里，等他站在会幕面前听审判。这句话告诉我们，必须要听审判，明白真理，生命改变，然后再出来，免得因流血污秽了全地。好，对他这边请看，请翻过来，这边十四节到末了，请翻过来啊，我们看这里第二段的题目，我念了吧，念了啊。好，我们现在看十四节，这一节圣经大家一起念啊。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前面讲的祸祸祸，后面也讲的祸，忽然间当中来了这么一节圣经，说明神的末世一定要应验。这个末世一方面是指着巴比伦人一定要灭亡，巴比伦一定倾倒，这个是末世的一部分内容。但是更重要的什么，就是这个复兴要来到，这个末世的复兴要来到。所以就提醒我们，所以神借着哈巴谷这个先知写的这个预言里面，就告诉你这个末世就是在这一个什么加勒底自高自大的时候，神在预备，神的先知在预言，说认识一块荣耀的知识。所以现在从最大的到小的人都不认识神，不认识耶和华，所以最大的最惨的最可怜的光景什么，就是人人不认识神。认识谁是总统，认识哪个明星，认识世界，认识哪个是他的宝贝心爱，认识自己的偶像，却是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要认识神，认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代表神，因为神荣耀只能够形容神。你说怎么形容这位神，哪有荣耀，他就是荣耀的彰显。所以人人要有一天要认识神的这个荣耀的这个知识，就是说对神的这个认识，人人都有这个认识，也就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什么呀，都明白主的话语，都认识神，都认识神。这个荣耀的知识有一天要充满遍地，充满遍地，好像什么呢，好像汪洋大海一样，像水充满海洋，海洋是无边无际呀、啊，海洋啊，水充满海洋代表什么，圣灵活血的工作遍地充满，遍地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活血的工作，充满遍地。这个复兴有一天要来到，荣耀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所以这个大复兴就要来到，什么时候来到，那告诉我们说这个末世有一定日期一定来到。什么时候来到，加勒底人一定有祸，加勒底人要灭亡，所以代表什么，加勒底人代表罪恶的权势。所以我们两个目标，一个天天攻击罪恶的权势，先对付自己，也要攻击这个罪恶的权势。你看现在赌博的权势多么厉害，对这个跳舞以行淫同性恋，钱财的迷惑，一天的犯罪王法，不钱不义，充满了罪恶。我们要攻击罪恶的权势，一方面我们要求大复兴。所以哈巴谷现在所有能看见这一节圣经，看见这个复兴，是因为哈巴谷在守望楼上。如果我们不站在守望楼，我们可能是什么也看不见。要站在守望楼的人，你就能看见大复兴。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要传神荣耀的知识。神荣耀知识怎么充满遍地，要有人传荣耀的知识，那边就预备保守功能，那边就是建立逃城了，要预备保守功能，建立一旦核心，建立三座基比斯、世界、西布伦，那就是预备保守功能。在逃城里做什么，不但能保守，而且预备自己将来出去做什么，这里告诉你传神荣耀的知识。因为这边是允许遍地复兴， 那么照神旨设陶城，照神旨意设立陶城。所以这边允许遍地出现，这是先知哈巴谷的一个预言，也是神的允许。现在实现了吗？还没有实现，可能局部的有复兴，但是还没有说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的这样的大复兴还没有来到。现在罪恶像海洋，都是充斥着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东半球西半球，所以神允许的复兴一定会来到。对的，那么照神旨设立陶城，设陶城就是为了大复兴，为了大复兴。前面第一段里设陶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躲避罪恶，应付罪恶。但是第二段呢就转过来了，是要为了大复兴的预备。因为谁要预备工人，使乌沙人在陶城里面被预备好，倒空罪恶，听审判，自己本身对付死透，对一切死透，罪恶对付好，那才能够传扬一环荣耀的知识。这个荣耀的知识就是真理，就是圣经，就是主的话，要传扬出来，使人人都认识神。好像耶利米书，好像希伯来书所提的，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认识耶和华，也不用拉着手来教导，人人都认识。这是主的话写在心板上，圣灵的工作也是活血的工作。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这边是什么呢？十五节，接着看，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那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这边是什么？毒害诱人，诱惑人，有祸了。那么不进陶城，有祸了，所以要快快进陶城。也可以说进陶城可以免祸得福，进陶城免祸得福，不进陶城有祸了。现在毒害诱人，有祸了。那我们怎么样蒙福呢？这里是毒害人，一定有祸。这边我们看什么？什么罪？这是第几个祸？第四个祸。第四个祸，简单的说是什么？强暴、残害，强暴人、残害人，强暴、残害、作恶有祸。对的，那边就是陶城的那个意义的解释啊。这边是强暴、苦害、作恶有祸。对的，那边圣洁、勤勉、灵交、蒙恩。那边你进陶城做什么？追求圣洁，还要勤勉。世界的名字的意思是勤勉，基底斯是圣洁，圣洁、勤勉、灵交、蒙恩。像进到西伯伦，你就是灵交，跟主有益的关系。灵交、蒙恩，这边是作恶有祸啊，两边相对，一面是强暴苦害，一面是圣洁勤勉，一面是灵交蒙恩，一面是作恶有祸。所以到十五节为止啊，到十五节为止，我们看看这两边啊相对，就告诉我们，我们真是要什么样啊？看见进陶城的要紧，设立陶城的要紧，怎样在全地设立陶城，就是要对付罪恶，应付加勒底人啊，叫所有神的儿女快快逃避，不要喝醉，不要吃他的毒物。你说这毒物代表什么？假造一个错明的教训，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苦害人，凌辱人，说这些个罪恶，所以要逃啊，要逃避。进陶城，你得到真理，对待这边，你才能够战胜这些个错谬。好，这是一段，我们再接着看，是不是到十五节？我看看。我们接着了是吧？接着不分段落。好，下面看16到18，我们接着。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吃喝吧啊，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隔离。有话，右手的杯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这就是先知预言，你这样的强暴凶杀，你这样的强暴苦害人，残害别人，你的结果什么？一定受羞辱，你不得荣耀。你喝吧，你也喝吧，是什么意思？就下面一句，神愤怒的杯也是神右手的杯要领导。 叫人喝酒，你最后你自己要喝成愤怒的杯，显出你是未受隔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不受隔离蒙羞辱，那边进逃城未受隔离，进逃城就叫我们要受隔离，受隔离就让我们基督同钉十字架，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进逃城受隔离，这边不受隔离蒙羞，一定蒙羞辱。所以进逃城为了让我们受隔离，免得像加勒底人一样，最后你喝吧你也喝吧，就是说你也要尝到很愤怒的杯。下面我们再看，这里说羞辱啊，你不肯对付罪恶，结果你就是大大受羞辱。那边呢，那边就是大大的蒙恩，进逃城一定是大大蒙恩，这边大大变成羞辱。所以我们要进逃城，要领人进逃城，不但自己进逃城，还要领人进逃城。下面说进逃城要听审判，这边是清算罪恶，那边是天听审判。下面设立了三个逃城，还要再设立三个逃城。所以又设立三座逃城，这里又设立三座逃城。那边是什么，这边是这个，我们看这边是第几节，还是这个15-16-18，这边又设立三个逃城，那边就是蒙受神的愤怒，你不肯进逃城，结果你就遭到神的愤怒。这边神清算罪恶，所以下面17节他的罪是什么，你向黎巴嫩行强暴，黎巴嫩在这里代表就是以色列神的百姓，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你残害金鹤野兽的事必遮盖你，你伤人流血，向国内的城被城中一切的居民实行强暴，所以神在清算罪恶。你不肯听审判，一定是神有一天要给你算账，那边就是天听审判，这边是清算罪恶。那边进逃城让我们认识自己，这边呢是应该厌恶自己。再看第18节是第五个祸，18节以后啊是第五个祸。18节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边是铸造偶像有祸。那边就是告诉我们另外三座逃城，逃城的意思就是刚强得胜喜乐，你进逃城你才能刚强，才能得胜，才能喜乐。这边你铸造偶像一定有祸。逃城里面造就什么功能，就是诚实的见证人，这边都是虚谎的师傅，这两边相对，不做虚谎的师傅，不做虚谎的师傅，那边就是造就诚实的见证人，不是做哑巴偶像。虚谎的师傅就一天欺骗人，也自欺也欺人，其实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这个都虚谎的，说明都虚谎的。所以神在逃城里造就功能，就让我们成为诚实的见证人，做诚实的见证人，不要做虚谎的师傅。那边告诉我们你在逃城里面你要与大祭司同死，对着这边呢就主外别无他神，什么时候能够出逃城呢，你要与大祭司同死，这边就主外别无他神，偶像太多了，我们要与主同死。那真正练到我们怎么叫死透，没有偶像了，主以外没有别神，只有耶和华。这里加勒底人，我们知道巴比伦呢，一个是狂傲，还有就是邪恶，就是偶像的权势很厉害，所以我们要逃脱偶像，我们真正进逃城要逃脱这些偶像。那边进逃城设立逃城，这边就是逃脱偶像。所以对木偶说，大家看19节20节最后2节，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一天对偶像说话，我们可千万不要一天对偶像讲话，你拜偶像你一定有祸。而且说这个还能教训人吗， 就是说这个是叫什么偶像的教训，对待那么是神话语的审判，我们要接受神话语的审判，你可不要听这个教训，这个能教训人吗？这个偶像的这一套。下面说，看哪，是包括金银的，是虚虚假假的，是外面漂亮的。这偶像其实很多都是泥的，有的是木头做的，它能整个都是金子的，它不过包裹一层金银，所以这边是包裹金银，毫无气息。所以先知说出来毫无气息，对着那边进陶城，里面更新，我们要里面更新，我们不要这个包金包银，所以神的功能可不能包一层金银啊，表面属灵，表面会转轮子，表面会讲到，实际里面的本相就要露出来了。所以那边就是进陶城，里面更新，这边是包金银，毫无气息。你跪了半天，你拜了半天，他连个气息都没有。